好的，那我们来看书。今天我们是要看到这个806节了，对不对？806节的第91页，是吧？什么？上一节好像讲完了吗？好，九十一页的最后一句啊。好，因为事件并不以人家交给你的那种坚固已完成了的样子存在，那么记忆也必是一个不同的故事。哦，各位，你把它画下来，马上就在应验了。事件并不是人家交给你的那种坚固已完成的样子存在。我刚刚在讲，年纪越来越大，视力会越来越退化，是不是很多人都在讲的一个观念？是不是很多人都有这种概念？是吗？可是这句话就说，这个概念不是不能够改变的哦，它只是一个概念哦，好，所以呢，记忆也必是一个不同的故事。好，那我刚刚有提到，假如我们看我们的老照片，假如照片里面比如说有5个人，那么你记得的这个照片的故事跟另外4个人所记得的照片故事不见得是同一个版本的，因为每个人好在那个世界里面有着他个人的一个观察跟反应。所以这5个人虽然同一张照片，同一天，同一个场景，可是他们可能记得不同的事情。好，记得那一天发生了什么，不见得每个人的版本一样。好，接下来很有趣咯，你一定要记住事件之创造性与开放性的本质。即使在一生当中，一个特定记忆也很少是一个过去事件的真实版本。哇，天哪，你有没有常常依着过去的记忆来活你这一天？你有没有常常依着过去的记忆，你跟这个人互动的一个记忆来过这一天跟他互动的经验？大家了解了吗？好，奇怪的，你那么变啊，你过去就不是安尼呀。我们有没有常常讲这句话？你以前你都是怎么样怎么样，那你现在怎么变成这个样子？我们会觉得他好像变了，因为你一直看着这个人的时候，你记起的是他过去你选择记得的版本。好，所以后来你再看到这个人的时候，你会觉得他怎么变了？可是其实变才是正常的，变才是自然的。好，甚至于你可能跟这个人在互动的时候，你的记忆里面这个人很小气，所以你跟可能10年之后你又跟这个人碰面了，可是你一直记得他很小气，然后你也不要把你的好东西拿出来跟他分享啊，因为你记得10年前他从来都不跟你分享啊，因为在你的记忆里面他是一个小气的人，有没有？好，后来10年之后有机会再碰到面，你又会开始去搜寻哈，来证明你一直认为他很小气的一些事件，你会把他联想在一起，有没有啊？很好玩啊。所以他说，当然那个原始的事件是被每个当事者从不同的视角去体验的，因此事件的含义与基本的意义也许会按照每个参与者的焦点而有所不同。以你们的说法，那个第一次发生的既定事件开始对那些参与者作用，每个人把自己的背景、气质以及真正是1000种不同的色彩带到这个事件上来，因此这个事件虽然为别人所共用，好，但是对每个人仍然都是原创性的，啊，就是我们共同记得的那个过去，每个人都创造了他过去的那个版本，过去那个事件的版本，每个人记得的都不一样。好，我以前哈就一直跟大家分享，假如我们要开同学会哈，最好玩的事情就是你讲过去的某一件事情，然后其他人是怎么看这件事情的。好，也许你会说，你过去说了一句什么话得罪我了，让我痛苦了10年，然后那个人会完全否认，我什么时候讲过这句话，我哪有这样子对过你，我还觉得你对我怎么样的，有没有死无对证啊？因为每个人都可以选择他自己要记得的版本。从事件发生的那一刹那起，他就开始改变了， 好，被所有和此事件有关的其他成分渗入，而它又进一步的被接下去的每一个事件所造成的细微的改变。于是呢，在形成对一件事的记忆上，现在就与过去所占的比重一样多。当然，联想触发了记忆，而组织起记忆事件，联想也有助于渲染与形成这些事件。好，这个简单来讲，你现在的心情，你现在的一个发展，只要你现在整个人的发展都非常的如你所愿，很顺利啊，你的工作稳定，你的经济收入也很好，那么你想到你的过去的那件事情，虽然在那个时候可能是非常不顺利的事情，好，比如说找工作也不顺利，钱也赚不到，但是你现在工作稳定，钱也很多了，你再回想你过去那个时候，你的心情怎么样？不会太差吗？假如刚好相反呢，你现在诸事不顺，钱也赚不到，工作也不顺利，那你回想你过去，可能那个时候工作还顺利，结果因为发生了什么事情啊，可能公司倒闭，或者是发生了公司内部什么事情，你离开了，离开之后你后来就越来越不顺利，那么你再回想你的过去，你会不会开始很痛苦？好，这个记忆对你来讲是一件痛苦的事情。好，那是因为现在的你正处在一个比较落寞的，比较这种不顺利的情境里面，你的心情比较不好，所以你回想你过去的那一幕，你的感觉就很差。可是当你现在工作顺利，收入也不错，你再回想你过去那个被退职啦，或是公司解散，或是那种很不顺利的情景的时候，你的感觉有没有很不一样？你会觉得那也不过就是过去的一个经验，有没有啊？有的时候你会觉得说还好有那一次，所以砥砺你，然后让你更加坚强，然后让你怎么样去学习了什么，后来才有今天的自己，有没有今天的这样的一个稳定的工作？所以你有没有发现，你对过去的一个诠释，其实跟现在的你的一个状况是有密切关系的。现在的心情好，解释你的过去，你就会觉得轻松带过啊，那是人生的一个经验，那是人生的一个很重要的砥砺我能够进步的一个动力。可是假如你现在很凄惨，你现在的心情很差，你现在的状况真的很不好，那么你回想过去的事情，你会怎么讲？你会有什么感觉？你会记得所有那些不愉快的感觉全部都会联系上，有没有？好，所以现在就与过去所占的比重一样的多，这句话就是这个意思了啊。你现在的自己的情况好，是决定你解释过去的自己是怎么回事的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候，好，非常关键的时刻，现在的自己很关键。好，那你们习惯于一个时间的架构，因此记得发生在特定时候的某件事。通常你可以把事件以那种方式安置，可以说有一些神经性的口袋，就生理上而言，身体在感知活动的时候可以把事件放进去，那些神经脉冲是配合你所知的生物世界的。好，他的意思也就是说，我们有了这个肉体，我们对时间的感知一直都是过去现在未来线性时间的感觉。好，我们的肉体，好，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物质性的肉体的存在。好，那假如我们的焦点是放在这个物质的肉体，那我们的神经的感觉，我们的那个感受，我们就会很明确的感觉到昨天过去了，有没有？今天已经，你看走到了快12点了。好，刚刚我们上一堂课的时间，对你的神经脉冲的感觉是已经过去了，好，已经过去了。所以呢，我们是跟着这样的一个好生物性的反应来决定我们对时间的一个感受。那么时间对我们来讲，好，就是过去发生了一件事情，好，它就是在某一个过去特定的时间发生的。我现在回想10年前的那一刻，仿佛那件事情还在那里。好，而且那件事情对现在你来讲，它是一个过去了，它是一个过去了。这就是对我们的一个生物性的一个神经脉冲所能够记得的一种时间的感受。好，我们感知到的一个时间的感受。可是，好，赛斯就不是这么说了哈。他说，以那种讲法对比之下，前身或者是来世的记忆常常像鬼影一样的留着。整体说来，这是必要的，以使身体的即刻反应能被集中在你所认知的时段里。 这句话很有意思哈，就是你的前世跟你的未来来世，他们其实在赛斯的时间观里，它是已经同时存在，但是仿佛像鬼影一样，某时候有一种感觉，或是一种影像，或是一个些微的不是很清楚模糊的一种感觉或是记忆突然飘过来了。好，飘过来是什么意思？比如说我有讲过几个例子，我有一次在一个同学的身上突然感觉到他是一个带兵在上战场打仗的将军嘛，突然有这个感觉，可是他的此生啊是一个女人，而且呢是一个情绪常常很低落的女人啊，然后呢常常都没有元气，可是我怎么会在他的身上突然感觉到有一个骁勇善战的一个将军正在带兵打仗啊？因为我抢过他的例子，因为他每一次这个月恩熙来的时候都会大量出血，有一次他竟然一个反应就说，我曾经一定是杀人无数所以才会血流成河，他是这样子解读自己的。好，那我当时看到他的时候，我就突然想到他怎么会是一个将军啊？然后后来我就讲给他听我对他的一个感觉，这会不会是他前世的某一个鬼影突然在我们某一个在静坐的时刻刷一下飘到我的面前来叠在他的身上，让我突然有一个当下对他的一种很不一样的一个感觉。大家懂这句话的意思吗？突然他的前身像鬼影一样飘过来，然后又飘过去，可是在那一刻被我看到了。好，后来我就讲说，哎，奇怪，我怎么看着你好像带兵在打仗？他才告诉我说，他每个月来的时候，他就突然会冒出一句话说，我一定是杀人无数才会血流成河。这有没有像是带兵打仗会发生的事情？有没有很好玩？啊，所以这句话就是说，哎，他的前世的某一段的记忆，啊，突然飘过来，然后在当下那一刻被我感觉到了。好，那会不会在来生？好，在来生，我们说在来世，在未来。好，我也曾经有过这样的一个经验，突然好像感觉到这个人在未来的某一个时刻的一个画面啊，哎，你再这样子继续下去，你将来就会发生什么事情？那会不会也是在未来某一个时刻发生的事情，像鬼影一样的也飘过来，然后？有的时候我们的内在感官启动，好，我们说内我正在一个非常宁静安静的一种状态，我的意识正在比较扩展的状态里面，我接收到了一些讯息，大家了解吗？好，接收到这个讯息。好，所以有些那些算命的人有没有，或者是有一些我们说通灵的人，他知道你的过去，知道你的未来，就有点像是这样的，可是他不是只是像鬼影，功力好一点的话可能很清楚的会去调资料，好，调资料，大家了解吗？像赛斯就有这个能力啊，他就会讲鲁伯跟约瑟他们很多过去的事情。好，那这里就在讲说为什么要像鬼影一样留着哈？因为我们的身体即刻的反应是要集中在我们现在有这个肉身所感知的这个物质实相。好，我们的焦点故意要放在这里，否则你会疯掉了，对不对？你不知道你的注意力是要放在你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好，啊，假如你的注意力都放在来生，放在前世，你会不会疯了？你会不会搞不清楚现在你的身份角色是谁？你明明是个女人，可是你好像带全家人带兵打仗，冲啊，每天早上都冲啊，要冲出去要打仗似的。可是你明明现在的这个角色是一个妈妈，大家懂我意思吗？好，就避免混淆。所以呢，好，我们的身体的即刻反应是集中在我们所认知的这个时段，就是你现在身体正在经验的这个时间里。好，那其他世的记忆可以说都是在那些其他的脉冲之下被带着走的，以某种说法啊，从来不曾停歇，因而可以被检查，形成了你目前此生记忆跨于其上的案例。也就是说，我们的前世跟我们的来世的记忆，其实一直都在我们生命的河流里面，在那流荡着，在那飘来飘去，只是我们没有看到，我们没有感知到。可是你看，好像我们在练习内在感官，我们在静心冥想，进入到心理时间，有些人就可以感知到一些画面，看到一些陌生人，啊，奇怪啊， 我们上个礼拜是静坐的时候，有一个同学，他就是一直看到一个陌生的男人，而这个男人仿佛在他生命成长的过程当中，一直都在旁边陪伴着他。我说，哎，会不会是你的这个未来的或者说某一个有智慧的自己是一个老者是一个非常有经验的有智慧的老先生那他用着这样的一个影像，跟你在当下进行交流的时候，你突然看到你这一生自己在成长的过程当中，突然感觉到这个老先生老是在旁边陪伴着你，可是在你醒来的生活你并没有真的看到这个人，可是在我们静坐冥想安静的时候，他竟然看到一个陌生的老先生在他旁边，他不认识他，那有没有可能就是他某一个转世的自己可能就是很有经验，很有智慧，很有能力那因着他这个在成长过程当中的这个自己有这个需要被陪伴，于是呢这个老先生就来到他的旁边默默地陪着他长大。大家了解我这个意思吗有的时候我们在静坐的时候，我们真的就是有些同学会看到陌生人，你做梦的时候会不会看到陌生人？会吗？就是在你的梦境里面会出现你根本不认得的人，奇怪他们怎么会来到你的梦里面那么有一个说法就是，可能在某一个转世他可能跟你是有关系的人也有可能你在里面看到某一个转世的自己那但是因为年纪啦角色啦性别啦不一样，所以你一下子没有认出来那像我自己有时候做梦的经验是，我虽然不认识这个人，而且是个男人，可是我突然会觉得他就是我，我就是他。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做梦的时候常常会出现这样的一个好玩的事情，所以留意陌生人，怎么样？留意陌生人。当此种他身记忆真的浮到表面上的时候，当然他就被那个表面所渲染，而其节奏与你现在的节奏并不一致，他们并没有像你正常记忆那样精准的与你的神经系统连接，所以为什么说像鬼影突然飘过来，就是哇一下子可能恍神，可能突然一个灵感，有没有出现了一段影像，然后啪一下子又过去了可能只是这样的一个短暂记忆。那么你的现在获得它的深度感，就因为那个如你所了解的过去，然而以某种说法，将来代表了属于事件的另外一种深度，一个根向所有方向发展，事件也是一样，但事件的根经过了你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假如你想象一棵树的树根，树根向四面八方去延展。那他的意思也就是说，可能这个方向延展的是过去，这个方向延展的是未来。那我们的生命露出土地上来的这个树干这个大树是正在这个我们现在正在生活的这个空间里面正在成长，可是它下面的根基有延伸到来生，有延伸到过去世它向四面八方延展，它可能延展到你各个不同的转世的角色，那各个不同转世的角色的一些经验，甚至于一些感觉、一些智慧，它会不会顺着根吸收养分慢慢供给给树干，然后供给给树枝跟树叶。你这样想象一棵树你就很明白了，对不对？那我们其实都有在跟所谓的前世跟来生一直在做连结，一直在做连结。那么常常借由故意试着减缓你的思想过程，或者游戏性的试图把它们加速，你可以变得觉察来自他生过去或未来的记忆。各位，这一段就是在练习练习，那怎么来减缓你的思想过程？你平常想事情就是刷刷刷，就一直一个接着一个在想，有没有？那这边在讲一个练习啊，你怎么来减缓你的思想过程，或是游戏性的试图把它们加速加快，然后呢你可以变得觉察来自他生过去或未来的记忆。减缓你的思想过程最容易做的方式是什么？静坐。有没有有时候静坐到迷迷糊糊的，你要想自己都没有办法那么的着力，有没有有点模模糊糊的感觉，有点那个想法好像开始变慢了变慢了变慢了。那我也有带过练习，我们就是把过去的某一个片刻 搬到你的面前来，啊，对于你的过去某一个情节，比如说你正在挨妈妈的打，哦，她正在打你，你突然把这个情节搬到你的面前来，好像在看电影一样，然后她正在打你，然后打了后来呢？啊，那你有一个版本就是你跑掉了，她没打到，有一个版本是我打了你跑不掉，被她抓起来五花大绑，好，啊，羞辱了一顿。那另外一个画面，也许是你爸爸出现了，好，啊，把你给这个带开了。好，甚至后来爸爸还跟妈妈吵一架，有没有？因为他把你带开了。你会有无数的版本在瞬间，好，在那个片刻里面重新去塑造了你的过去。大家懂我意思吗？你可以做得到，你做得到，你可以做得到。好，这就是我礼拜四晚上每个礼拜都在带练习的这个内容。好，我们的意识可以变化，我们的意识可以扩展，我们的意识可以加速，我们的意识可以缓慢。可以变慢，好，变慢速度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变慢速度的一种感知，好，整个思想好像使不上力，好，朦朦胧胧、迷迷糊糊的，有一个想法，好像那个电影的慢动作，很慢、很慢、很慢，有那个感觉。那也有，好，透过你的一个意识的加速，好，就像我说我的那种濒死经验一样，有没有？在瞬间而已，就是一点点时间而已，刷，这一声刷，一下子刷过去。有没有加速？速度有没有加快了？有。好，所以呢，这个地方哈，就是说，哎，你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觉察来自他生过去或未来的记忆。我说我那个我一硕的经验，只是在我半睡半醒，好，身体还在沉睡着，可是我的意识很清醒。于是从小到现在，目前为止，那个人生的过程，唰一下子，好快的过去。然后可是我的感知。通通抓到了，有点像这一段在讲练习。好，各位你可以回去练习，很好玩。到某个程度，你容许其他神经脉冲自行的显现，可能常常有一种模糊不清的感觉，因为你们没有一个现成的时间或地点设计来结构这种记忆。这种练习也使你卷入此生事件的事实里，因为你自动就会由自己的焦点去追随可能性。好，他的意思就是说，啊，我们对于过去啦，啊，或是未来啦，或是其他转世的经验，啊，到某个程度呢，我们容许其他的神经脉冲来显现，可是那个感觉模模糊糊的，可能也是瞬间，也是片刻，有没有？我们过去不同的时间点的一个记忆，它出现的时候模模糊糊的瞬间带过，还有有的时候在你的梦中出现，在梦里面好像好长的时间。可是你一醒来，有没有瞬间就忘掉了？好，也许你一醒来哈，才过一分钟，可是你好像过了一辈子。好像那个阿汤哥打仗打那么久，打一整天很痛苦哎。好，然后死掉了，瞬间又醒来了，有没有？好像只是像一场梦的感觉。嗯，好，那因为好，我们没有一个现成的时间或地点，好。地点的设计来结构这种记忆，就是说我们当下有肉身的自己，对于过去对于未来，我们并没有一种明确的结构能够让我们抓住这个画面，所以为什么像回忆一样模模糊糊的好出现。那么因为好，而且这个练习使我们卷入此生事件的事实里啊，因为你自动就会由自己的焦点去追随可能性。自己的焦点是什么？我刚刚有讲现在的自己，我们这个有肉身的自己，我们的注意力的焦点会放在我们所能够感知到的现在，感知到的这个实相空间，所以我们会用的这样的一个经验来解读，好，来解读所谓过去，所谓的未来，好，是由现在的这个焦点来追着过去或是未来的这些影像，而且做出了解释，做出了一些你现在所选择感知到的这样的一个感受也好，或是你在解读那个画面，由你现在的这个焦点来解读，没错嘛，哈，对不对？要由你现在的自己来解读它。好，那在你们的实相范围里，如果没有对牢固的完成的事件之假装，就极难运作。什么意思？假如我说你现在的物质实相里面这个椅子是假的，那你现在坐在哪里啊？你要把它看成是假的，你要站在这个桌子并不存在，你很难做到，对不对？好，因为你在物质实相，你都要假装这些东西都是存在的， 所以你摸得到，你做得到，好，你做得到。可是呢，现在你与此生形成你的前身，就与现在你形成你的来生是一样的确定，由现在的你形成了你的过去。所谓的前身，就是其他的转世的自己，好，也形成了你的来生。你现在的自己就在形成你未来的转世的自己，也形成了你过去转世的自己。好，他说一样的真实。各位，你知道什么意思吗？也就是说，现在的这个焦点人格，现在的这个自己的焦点，比如说我说我可以看到某位同学的过去转世的他，有没有？或者我可以感知到他未来可能会怎么样？那么是不是由我现在这个自己的焦点来做的解读？有没有由我现在自己所产生的主观的经验来解读的、来解释的？所以有没有我现在的色彩参与了所谓他的过去，也参与了他所谓的未来？大家了解了吗？好，是由现在的这个我来解释的，由我来诠释。所以我的诠释，我就摄入了所谓的前世的那个部分，我也解释他的未来的时候，现在的我也摄入了他的未来。好，大家现在知道了吗？所以我们的前世跟我们的未来是由现在的自己怎么样来增添它的色彩的。好，因为我们有渗透，好，有渗漏，渗漏过去了。好，我们翻回来94页。你的每一个过去与未来的自己，现在也同时以他们的方式住着，对他们而言，好，前一段最后一句也适用。什么意思？然后拿过去的那个当将军的那个自己，好，正在带兵打仗，后来他的来生，啊，他的未来有一次是一个女人嘛，而且常常都是会血流成河嘛，有没有？在他那个时候，说不定他未来当一个女人的一个鬼影曾经突然出现过，啊，他突然也许突然看到一个，哎，那个连长相衣着都跟他们现在不同的一个女人，怎么突然出现在他的梦里，或者突然出现在他的那种瞬间的一个感知里面？好，那么同理可证，哈，就说为过去的那个自己在解释他的来生，就像我现在在讲我们现在的自己在解释我们的来生，解释我们的过去一样的道理，都是由当下的那个他来做解读的。好，所以再次为什么一直在讲过去的自己、未来的自己跟现在的自己是同时存在，而且他们都还各自在发展中。好，未来的在他的那个实相里面，在他的时空里面，他就是焦点人格，对不对？我们现在的这个自己在现在此时此刻坐在这里的自己是焦点人格，你的过去转世的自己在过去的他的那个实相空间里面，他是不是也是焦点人格？好，现在懂这个意思了。好的，好，那我们来看。你一定要记住事件之创造性与开放性的本质，这我念过了，翻过来这里。好，理论上来讲啊，是可能透过一个对你此生事件的深入探查而对那一点了解很多，你可以丢开许多约定成熟的观念而选择一个记忆，但试着不要去结构它则是一件最困难的工作，因为至今这种结构过程几乎是自动的了。好，意思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自己对于时间是序列的，对于空间是三度空间的，我们的感知有没有非常的真实？好，我们根本不用学习，我们的反应就是这样子。所以呢，要让我们来感觉一下我们刚刚前面在讲的来生啊，跟这个前世啦，是同时存在的，你的感知就觉得很困难了，你很难感知到说，哎，为什么过去跟现在、未来会同时存在？大家了解吗？那是因为我们已经非常习惯的把我们的焦点，好，甚至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肉身的结构跟神经脉冲的感知，是只能感知到时间是序列的，空间是三度空间的。好，这是我们的一个习惯，可是可不可以改变？可不可以突破？可不可以扩展？可以哦。可以的，好，你可以改变你神经脉冲的感知，好，透过练习，你是可以感知到的。好，那我们看下一段，10:01，哈，他说不受干扰、没有被结构的那个记忆将会闪烁摇晃，采取其他形式， 而在你的心眼前改变自己，因此它的形状会像是一个心里的万花筒，透过其焦点，你人生的其他事件也会闪烁与改变。这样一种记忆练习可以用来将他生的记忆带进来，边缘、角落与导引将会出现，不过也许会重叠在你认出于认出为属于此生的记忆上。大家了解这段话的意思吗？好，所谓的没有被结构的那个记忆，就是指来生的记忆，有没有来生的事件，你另外一个转世的自己，大家了解吗？好，过去的或是未来的记忆，它并没有被现在的这个有结构的自己记得，好，因为它的架构不一样，它的结构不同。好，那它会闪烁摇晃，或者用不同的形式在你的心眼前改变自己。好，因此它的形状会像是一个心理的万花筒，透过其焦点，你人生的其他事件也会闪烁与改变。这样的一个记忆的练习，可以把可以用来将他生的记忆带进来。好，那它可能就会在边边上模模糊糊的，或是在某一个角落，或是像一个导引一样出现。可是呢，它会重叠在你认出为属于此生的记忆上。其实他讲的这么复杂，意思就是我前面在解释的了。好，因为过去跟未来他们的影像的出现，你的记忆的出现，跟我们现在用我们现在这个肉体所记得的过去的一个记忆结构是不一样的。好，所以它就像回忆一样，好，或者是灵感，或者是突然跑出来的一个画面，或者是透过你的做梦，好，透过你的出神的时候，你的过去或是你的未来某些画面会突然出现。好，可是它出现你感知到的时候，已经被现在的你给改变了，懂了吗？好，因为你是那个感知过去跟未来的那个焦点人格，所以当你感知到你看到你在做解释或是你在做描述的时候，有没有被你现在的自己的一些看法给渲染了，给影响了？有。好，那么你的记忆有组织经验的作用，而再说一次，那是追随着被认知的神经顺序。好，来自过去与未来的他生记忆，常常以一个快的你无法跟随的动作，由那些神经顺序跳开。所以为什么我们会只是记得像鬼影一样模模糊糊的？因为它会从你的神经跳开，因为它不是我们习惯记得的那种模式。好，大家了解了。好，那么在某个安静的时刻，你可能无意中记起这一生的一件事，那但对他也许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就好像有一些关于他的事，一些感觉无法砍入那个事件所属的时间槽里。在这种情形，那个今生记忆常常是被另外一个所染色，因而一个未来或过去式的记忆将其淡淡的特质投射在那被记起的事件上，这个记忆有部分具有一种浮动的特性。比如说哈，曾经看过一个影片哈，就在讲有小孩子，他出生才三四岁，他可以认得好像在那个二次大战时候的战斗机，对，大家知道这个吗？知道，看过这个影片，甚至于他能够非常清楚的把那个战斗机的结构讲给他爸妈听，才三四岁耶，连名词都搞不清楚，话都讲不清楚了，他可以讲出这个结构。好，那么这个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就说这个孩子的过去的某一个转世的自己非常清楚的跟着他现在的自己连接上，所以他会讲出这些东西来。那刚刚这段话的意思，也就是说当我们也许回想我们过去的某一件事情，可是你觉得这件事情好像又跟什么东西有关联，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好，也许你现在碰到一个陌生人，可是你看到这个陌生人怎么你有一种怪怪的感觉，好像你曾经在哪里见过他，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好，那我在 FB 上昨天写的那个明日世界写的一个小文章嘛，哈， 那就有一个同学回应啊，那我觉得他的回应很有趣，他就说，那么会不会像我们现在有的时候在碰到某一件事情，遇到某一个人，觉得怎么那么熟悉？好，那会不会我跟他在某一个转世是有遇到面的，而我们的功课没有做完，所以这次来干嘛？再碰一次面，再来做一次的互动跟学习，甚至要把问题解决了。大概有这个意思吧，哈。所以他这段就在这么讲。所以呢，我们有的时候碰到某一个事情，或者是回想一些过去，可是那个过去哈，可能你之前的记忆里面并没有发现。那后来也许也翻出了一个老照片，你从这个老照片里面看到这张照片，就是有一种怪怪的感觉，好像跟你的记忆里面没有完全符合，或者是还有更多的一些什么东西，有一种感受来了，可是那个感觉又没有办法放在你发生这个事情的那个时间点上。我觉得哈，讲这么复杂啊，我拿小孩子小时候的照片跟他现在一样，你就觉得根本不是同一个人。大家了解我意思吗？好，拿出那个孩子小时候的照片，跟现在他的样子，各位你有没有常常有什么梦似幻的感觉？你刚有刚光这个囡仔刚港一个，你讲话意思吗？小时候那么胖胖呆呆的，现在竟然这么的纤细苗条，想法又那么的成熟，甚至比你还成熟。那小时候你抱在怀里的那个小女孩到哪去了？你知道这种感觉吗？可是因为她现在的样子，她现在的特质，你再拿起她过去小时候的照片，你会不会从这个小时候的照片里面恍然见到她现在会发展成的那个样子？大家懂我的意思吗？你会突然联想到一些特质，可能小时候的她，你在带她的时候你没有发现过特质，可是因为她现在长大了，你在看到她过去小时候的照片，你突然会有某些在过去你没有发现的这个孩子的特质突然又出现了，突然你在这张照片里面你开始隐隐约约感觉到，哦，他将来可能就会是这个样子。大家有没有搞混？因为你是以着他现在的样子在回想他的过去，好，可是你在带他的过去的时候你没有发现，但是看到他现在的样子，你想到他过去的自己其实早就已经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你已经可以从照片里面看得到。绕口令，各位你回去做练习，你就知道那个感觉了。你拿一张你过去的照片，拿你自己的照片，或者是你要拿你小孩的照片，好，或者要拿你父母亲年轻时候的照片，你去感觉一下这一段话在讲的意思，好有趣哦。所以你的他意思就要讲说，你记得的过去不是你以为的那个过去，好，你现在在回想你的过去，是由你现在的一个已经累积这么多经验的那个自己所渲染的过去，重新解释过，重新去看到的过去。好，所以跟人家算旧账是没有什么意义的，懂吗？好，拿过去的事情，已经发生的过去，到现在还要来跟他算账，好，那个是没有什么意义的，他可以全然否认你。好，那你就不知道你到底是在跟谁在算账的。好的。所以为什么再次说到当下，有没有啊？假如有人欠你的钱，当下就要要回来，你等到十年之后才跟他要，他可以完全否认。所以当下很重要。这种情形发生的比我们认出来的要多，因为通常你根本就不去管那种奇怪的感觉，不理那个不适合的部分。好，那然而呢，这种例子涉及了明确的渗漏。好，各位你把渗漏写下来，好，画下来，因为渗漏的意思就是说，哎，过去的记忆好像咚咚咚掉了一点掉到未来了，未来的事件好像咚咚咚掉了一点掉到现在来，或者是你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竟然掉了一点点什么东西掉到未来掉到过去，好，这叫渗漏。所以你现在的自己可能会看到过去的自己，可能会预测到你未来的自己，好，有些讯息会渗漏。接着对这种感觉保持警醒，并且捕捉到它，你可以学会把这个在其他方面可被认知的记忆浮动的部分用作一个焦点，而后那个焦点经由联想 可以触发更多过去或未来的回忆，线索在梦境也会更频繁的出现，因为那时候你已经习惯那种浮动的感觉，其中事件好像可以在自己比较独立的脉络内发生。好，那这个话的意思也就是说，好，其实哈，最好的练习就是让你的意识焦点开始离开，离开你的现场。我们说打瞌睡，我们说发呆，我们说出神，我们说静坐的时候，好，你的此事结构的那个记忆会开始松动，然后你比较容易慢慢的，啊，你的意识焦点开始模糊了，对现在的此时此刻的情况模糊掉了，你的意识开始触须碰到未来或是碰到过去，好，然后呢，你又透过这样子，可能是过去或是未来的某一个画面出来的时候，来开始透过这个画面做更多的联想。好，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比如说我刚才讲有一个老先生陪伴着这个小女孩长大了，有没有？那你看到这个老先生的画面，你会不会开始做联想？这个老先生他可能曾经发生什么事，然后他的过去怎么样，他的未来怎么样，你就开始用联想来制造故事。好，再次就是这个意思，因为这个联想会引发更多对过去或是未来的一个回忆，而你在梦境里面可能会接收到更多的一些讯息，更多的讯息。好，因为那个时候你已经习惯浮动的感觉，浮动的感觉就是你的焦点已经不是放在此时此刻了，好，不是在这个物质实上的焦点。好，各位，像我这样继续再讲下去，有人就会开始打瞌睡，也已经有人打瞌睡了。打瞌睡是什么意思？浮动，你的意识正在浮动过程。好，假如说你在打瞌睡，你隐隐约约听到我的声音，可是你又开始好像听到其他的声音。好，你在打瞌睡，你隐隐约约看到我坐在前面，但是好像又觉得你现在正在餐厅吃饭，正在哪个餐厅吃饭，等一下你们大概要去哪里吃饭，然后你一直很想要吃了，已经饿了，你会不会一边看着我，然后一边有另外一个吃饭的画面？会嘛，对不对？这是我们常常会做的事情嘛，所以不只是小学生上课不专心嘛，我们也是啊。好，我们一边看着某一个人，可是一边想着等一下去哪里约会，会嘛，对不对？我们一边看着这个人，一边想到自己躺在床上该有多好，因为你现在正在上课，可是我等一下要躺下来。好，等一下的画面是不是未来？等一下的画面是不是未来？未来会不会跑到你现在来？而且很清楚的，好，很清楚的，甚至于你想到等一下要去吃饭，等一下吃饭是不是未来？可是你现在有一种意识在浮动，啊，老师在讲什么已经模模糊糊，听得不太清楚了。可是那个食物的滋味开始在你的嘴巴里面发酵，然后口水越来越多，有没有？所以过去有没有在你的现在开始在影响你了？有。那这样的感觉就是在你的意识在浮动，没有那么的坚定锁在现在的时候能够发生的一个情况。很好玩，对不对？好，很好玩。所以那些包含了过去与现在两者的梦是一个例子，未来与过去混合在一起的梦，以及在其中时间好像变化不定的梦也都一样。啊，意思也就是说，不管你的过去、现在还是未来，那种时间的感觉并没有那么的分明了。过去、现在、未来，好像在那晃来晃去，好像又可以晃在一块，晃在一块，有没有？你现在坐在这里听我讲课，可是你的嘴巴已经有食物的味道。好，那你的未来有没有跟现在开始和在一块？好，然后你还记得昨天跟什么人吵架，现在心情又受到影响，又快要哭了。你的昨天就是过去，跟现在的你有没有和在一块？好好玩哦，疯了，就要保持觉知。然后没有保持觉知，你就会觉得自己疯掉了，好像分裂了。好，现在休息一下，来，有没有什么问题想问？讲到这里，好。
过去、未来跟现在同时存在的话，那我们当下可以做什么去影响过去，甚至是影响到未来？
我们当下可以做什么？
我们可以做什么去影响过去，甚至是影响未来？
好，就像我刚刚在讲，我们有一些练习嘛，有没有拿旧照片，或是说我们做静心的练习，我们让我们的意识开始浮动，有没有？好，那么这就是你会 你会可能比较能够感知到过去或是未来的一种方式。
不好意思，甚至可以改写过去吗？
可以。好，为什么？因为刚刚就强调过去可不可以被现在的你而重新诠释，重新诠释。我刚刚有讲，只要十年前你被老板开除，好，是因为被别人陷害，而今天的你飞黄腾达，你自己当老板，那你在回想十年前的那个事件，你会开始比较多的宽容接纳，而且你会觉得那个事件是来砥砺激励你成为今天的自己，有没有？好，那你对过去那个悲惨的事情你会不会感觉不一样？可是假如十年后的你，你现在更悲惨，你在回想你十年前被人家陷害的那一幕，你会不会痛不欲生？你会不会受到过去那个事件深深的影响，影响到现在的你，而且你觉得你现在一蹶不振都是十年前那个事件害你的？各位，这很普遍，很多人对于过去的事情有没有这么强烈的情绪还在？好，假如过去你的父母亲曾经对你有过什么非常不好的影响，你现在回想你的过去，回想你的父母亲，你还会哭？好，那表示过去对你来讲有没有很深刻的影响？好，假如你今天学会赛斯心法，过去可以改变。好，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我现在越来越成长，我越来越明白人生是来学习。那像我一开始讲，同样的课题不断的出现，就是要你找到不同的方法来面对解决嘛，有没有？假如你真的找到了，你再重新回想你过去悲惨的命运，你有没有不同的解读？当你有不同的解读，过去那些事情在你的记忆里面有没有开始改变了？好，起码那个感觉开始改变了，提到过去不会哭，有没有？反而觉得说，天哪，我的人生怎么那么精彩？有的时候我们都说要重写过去，创造新的未来，有没有？可是当你了解了每一件发生的事情，每一个出现的人都是刚刚好应该要出现的人，每一个发生的事件都是刚刚好应该要发生的事情，只要你越来越明白这个过程，你再回想你的过去，你再想象你的将来，你其实心里面其实是笃定的，你会更信任生命之流带着你去经验你灵魂精心安排的每一天、每一个人、每一个事件。你了解我的意思吗？假如你今天也是一个非常强而有力的人，那我就可以想象你的明天、你的下个月也一定是非常有能量去创造一个你更想要的未来。假如你今天是一个非常有行动力的人，那么你要创造你的下个礼拜、下一个月会不会比较容易？因为你有行动力，你真的去做了那些事情。像我觉得我看了明日边界之后，我有一种力量感就上来了，因为我让我自己去进入到那种有力量的感觉，不顾一切的那个感觉里面，我去揣摩那种不顾一切的感觉。大家懂我意思吗？好，你可以借由一些方式来砥砺你自己，来激发你的力量。好，所以为什么我们说找情绪比较低落的人，你要去参加那个欢乐的团体吗？好，让一些方式来改变现在的自己。只要你现在这个焦点的人格改变了，好，对很多事情、对很多人世间的事情的看法也改变了，那么你在回想你的过去，你的诠释都会不一样，没错吧？好，这位同学，你觉得怎么样？所以过去可以被改变。
对，那好像我们有一个做法，是不是就用一个比较正面的方式来诠释过去，甚至把它写下来，然后常常的重复去诠释这件事情，过去也许就真的改变了。
是啊，这是一个方法，透过你的想象力，透过自我的催眠，好，然后用着你的想象还有冥想的时候，进入到你的过去，重新改变过去的剧本。对，然后你改变的越来越深刻，它就不知不觉的影响到你现在对过去的记忆。好，大家可以练习看看，好，回去做实验，去试试看，好不好？好，特别你快要睡着的时候，好，你先给自己砍入一个，我要改变过去哪一个你很不喜欢的事情，然后于是你希望能够在梦境里面慢慢出现那样的画面，好，让我非常清楚的、实际的去改编那个剧本。对，好，还有没有什么问题？讲的如梦似幻，对不对？哎，你想问，你请说。后面还有麦克风。
因为我昨天清醒的梦，突然间就是我带着一只贵宾狗坐在我椅子上，那只狗很漂亮，可是突然间我就看到那只狗的是一个好像是一个女孩子的很漂亮的女孩子去化身是她，我就觉得奇怪，我怎么会突然间会有做到这个梦，是不是就是在讲老师今天所讲的，哎，就是过去未来是同时存在的那个感觉。
那你的意思就是说有某一个这个片段体哈，我们说意识的片段体进入到那个狗里，所以你在那个狗的脸上看到一个女人的脸，有点像是赛斯某一个片段体去成为一只狗一样啊，有没有啊？也许你恍然看到，然后那只狗你就觉得它怎么越来越像个女孩子这样子，对哈？
对，就整个脸，哎，其实那只狗就很，刚开始是觉得那只狗很，贵宾狗很漂亮，白色的很漂亮，而且突然间是变成一个是人的脸。
对啊，你有时候看那个贵宾狗哈，有些主人还帮它擦指甲油，有没有？然后戴什么蝴蝶结，越看就像个贵妇一样，连走路都像，对不对？现在有很多狗根本不知道自己是狗啊。赛斯讲的非常有趣，当你在圈养的这个宠物，其实你都提升了它的意识，而它的意识渐渐的跟你，就是你提升它意识之后，它已经不单纯只是一只狗或是一只猫的那个意识了，它意识会提升。对，这以后有机会也会讲到赛斯讲很多动物，你养动物的那种交流和经验，很好玩哈。好，我们今天就上到这里，谢谢大家。